对了，年初四、年初三，二九是初一，三十
了，
天，
老师，
啊，
初四了。
初四了是吧？OK，今天是初四了，初四了呀，今天，初四是可以出去探访朋友了，看朋友、看同学、看老师，出去拜年。我记得以前在国内的时候，我这么一讲，就是差不多40年前，呀。跟同学约好啊，去看老师去了。然后我们那个时候，
或是先做个祷告吧。
好的，我们去做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阿希是吧？阿希做门训的，求主，
呀，
刚刚同会没看着你，原来你在同在在门在门训在这里。哎呦，今天我们阿希不简单啊，你要 hold 得住啊，要守得住啊，不要逃跑，不要去开小差。好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阿希来做 host，我们就为他献上感谢吧。他性格上你也知道，像个小蚂蚱、小兔子，跳跳跳，我就怕他坐着门去嘣就跑去看 Coco 去了，看默默去了。希望他能够在那里守得住这个属灵的阵地，让荣耀在他家里，让荣耀不离开他，呀，让他能够为主尽。这1个多小时的忠心为主摆上，神你纪念他的摆上，也将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恩手当中。过年的年初四呀，大家可能要出去拜年，门训可能来的人就会稍少一点，但是也没有关系，有主的同在，人多人少是一个样的呀。也盼望今天因为别的事情不能参加的弟兄姐妹，有机会可以看看回放。呀，看看神的话语今天对我们的心意，呀，你就帮助我们，不要让荣耀离开我们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呀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今天，我看看，张扬在那边，那就谁来帮我读一读经啊？今天。今天谁来帮我？你可以吗，敏敏啊？敏敏，帮我读创不是以弗所书五章
以弗所说五章，
25节以下的25节到25节到28节，
25到28，五章，以弗所说。怎么找到了？
找到没有？以弗所书在新约
对，自己找到。
第5章25到28节，找到了吗？
等一下，我找不到了。
那我来读吧，行了，没，
老师，我读吧。
那你来，你先读，
好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、没有瑕疵的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
好，今天我们讲丈夫。在今天以前，前两堂课我们讲的是妻子，focus 在妻子上。今天做弟兄的要特别的留心听，做姐妹的呢， 也要特别的怀着感恩的心去领受，啊，上帝放在家庭里边，放在夫妻关系里边，可以说是，在夫妻之道里边，是上帝创造的顶峰上面那颗最宝贵的珍珠。所以，神在夫妻关系上放下他创造的最高智慧，也是最大的荣耀呀。那我就想，大家懂不懂什么叫做荣耀呢？我刚才同会分享的时候，简单的提了一下。这个礼拜的崇拜，我也会稍稍讲一讲荣耀是什么。谁能告诉我什么是荣耀？当中有谁一听见，马上告诉我什么是荣耀？你能对荣耀有一个理解吗？如果你听了我礼拜天的讲道分享，讲章我都没怎么提，就是昨天录影的时候提到荣耀的东西啊，圣灵就感动我，让我分享。哇，荣耀原来是如此的美好！每每想着上帝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超越的观念，一个超越时代、超越时空，要超越我们对时空的理解。我们往往有一个误会，总是觉得后来的事情比先前的事情更加先进，对不对？历史在发展嘛。而且，根据我们在国内所受到的教育，人类的发展史是从原始社会、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、社会主义社会、共产主义社会，这个人类发展史，这唯物论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，和黑格尔的辩证法，来表达我们的历史观。但是这个是特错。大错特错的呀！我前两天跟我中学的一个同学在微信分享的时候，他整个一个老文革还没有变，言语啊、用词啊、态度啊，都是文革的。后来我就干脆把他拉黑了。我说以后你再跟我用文革的方法来跟我说话，我说我拉黑你了。我说你文革都过了几十年了，76年到现在，我是从66到76年，我们被毒害的10年，你都还没有感到知足，到现在你还在讲文革。人的生命啊，就是如果被受控于那种非圣经、非真理、非基督的那种观点捆绑控制的时候，是非常可怕。每句话带着挑战，每一个字都带着那种斗争的哲学。他要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。为什么？他其乐无穷。啊，带着这样的生命，他活着自己的人生，他也是凄惨的，他也是凄凉的。我们却不可以这样子。我们要怀着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荣耀颂赞。归给神，荣耀是什么？好，我简单讲一下啊。从创世纪的角度来看呢，荣耀是什么？你想一想，上帝把亚当造出来之后，给亚当什么使命呢？做管家的使命。没往下想吗？什么叫做管家的使命？如果他要做管家的使命，他要管什么东西呢？他的宾语是什么呢？主语是他，动作是管理。宾语呢？他的宾格是什么？宾格是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啊。圣经简单的讲，空中的飞鸟、海里的鱼、地上的活物、各样的活物、动物、活物，对吧？包括昆虫哦，大大小小的，全世界这种。天上的、海里的、地上的，大概有50亿到75亿吧。现在可能最多就是四五十亿了。 最早的有些都已经灭绝了，现在尚存的大概有个50亿左右，啊，原来应该有75亿，50亿我就算50亿好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亚当的头脑，他有个超级电脑，AI 的电脑，他有个量子电脑，他有一个超越量子电脑的电脑在头脑里边。为什么他要记住50亿个上帝所造之物？单单这个记忆力，大家想想，这是什么样的荣耀？荣耀包含了什么呢？智慧、恩典、能力，对不对？他有如此这般的能力，你想象得到吗？我们今天只是当年亚当的可能千分之一、万分之一那么一丁一点的小能力而已。人犯罪以后就怎么样？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不是没有荣耀啊，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的荣耀，不过是亏缺的荣耀。比例到底怎么样？没有一个数量上的衡量依据，但是我们是有人荣有荣耀的。你会发现在我们人与人之间是有区别的。如果人与上帝亲近的多，他是有神的智慧多的，他就神的智慧充满，力量充满，能力充满，他与众不同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有上帝的荣耀在里边，他的记忆力就是比别人好。你信不信呢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一个充满上帝荣耀的人，他的记忆力就是超乎寻常的。你在你身边也会碰到这样的人，啊，不但是记忆力好，还有思想力强。你看看亚当，上帝把动物都牵到他面前了，让他起名字，起名字，每一个名字都代表这个动物的特征。现象、本质、关系、时空的差别，它每一个名字，长颈鹿，你看到没有？河马，对不对？海马，对不对？汗血宝马，当然，这是有些是我们后来人起的名字了。我只是拿它做个例子，起名字不简单的。直到最后给女人起名字，女人什么意思啊？亚当解释的，因为她是我骨中之骨，是我肉中之肉，就讲的夫妻关系的设计了。最美就在这里，啊，她不是我的头盖骨，也不是我脚指甲的骨，她是我的肋骨。肋骨离心脏最近，是心连心，心贴着心的，夫妻关系是打的最紧密的关系。是上帝表达爱的顶峰，因为如果人的心要受到伤害，首先人的肋骨是铁道卫士在那保卫着，丈夫保卫妻子，丈夫爱妻子，就是如同肋骨护着心脏一般，多美呀！你不觉得美吗？不仅是荣耀的，而且是美丽的，对不对？你想想，这个亚当，他的整个脑子就是一个不得了的超级头脑，不但有记忆，还会有运算，还会有结构，还会有分析，还会有判断。他每天都在做这些工作呀！别小看那个伊甸园，伊甸园是整个世界的缩影啊！应有尽有。从后来的考古学去看那个巴别塔，巴别塔的遗迹，最后也被发现了。发现里边呢，所见的东西呢，有军事，有政治，有福利，有儿童，有妇女，有所有的。几乎是现代化享用的条件、观念和一些 facility、一些设备， 就是包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，考古学发现乌尔就是现在科威特旁边，大概不太远的地方，19公里的一个遗址上，就挖掘出来当时乌尔人家里边是有壁炉的。天哪，几千年前家里就有今天西方社会的壁炉，这个壁炉在今天中国社会都没有。中国社会有炕，烧的炕很热，这壁炉是很斯文的，很文雅的，在家里边烤个篝火，一家人坐在这里，多温馨啊！几千年就有。亚伯拉罕所离开的乌尔，不是穷乡僻壤，是一个非常富饶、非常丰盛的一个地方，因为上帝的呼召，他爸爸把全家带离乌尔，在他兰。亚伯拉罕继续听从神的呼召，荣耀观。我盼望弟兄姐妹多而又多的思考。今天第一个功课吧，给大家一个 side word。什么是上帝的荣耀？你尽你所能的在圣经里面去读，在你头脑里边经过，你尝试把荣耀在你头脑当中进行一个结构整理。我看你分析。整理的这个能力考的是这个，一看你深刻，二看你结构，三是看你诗和远方的投射，你能看多远？换句话讲，我们今天的人类比起几千年前亚当夏娃的时候差远了，差得太远了。那个时候才是所谓的现代化，我们今天是一种衰落化。你看问题得这么样去看，除非基督再来，基督不再来，我们今天这个历史要倒过来看，它是一个锥形，渐渐的衰落的。亚当夏娃在上面，然后整个人类就是开始一个锥形的堕落到地狱里边去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如同深海捕鱼，那个。往那个鱼的仓库里边倒似的，那个锥形的，那个鱼就往那个仓库里边倒。什么是拯救呢？拯救上帝就在这个人类的堕落的过程当中，拿他的网子，福音的大网，在这个堕落的人潮当中，网里网子，你我都是在这个网子里边的人而已。而整个人类的现象，大家有一个基本的结构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基本上伊甸园是一个园子。是个假设，是个圆形的原子。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，就呈现一个锥形的堕落，往下坠落到地狱的深处。耶稣说：“那里虫子是不死的，不灭的；火是不熄的，不灭的。那里有虫子咬，有烈火在焚烧，那是地狱。别以为人死如灯灭，你多舒服。”好像能睡觉。到了地狱，你每天都有煎熬的声音，这样嚎嚎叫，嗷嗷的叫，痛苦万分。因着上帝的怜悯和慈爱，他要面对的是自己的公义。他借着他对他儿子的拣选，他就拿他的福音大圈子网里网子。你我竟然就因信称义的进入到这个福音大圈子来。今天回头看看起初上帝创造的荣耀，这个夫妻关系的设计，好，这个基本上的破冰就讲完了，就讲了今天，就是我们要讲丈夫以先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，丈夫是妻子的。荣耀，能听懂这个关系吗？因为男人是先造的，女人是后造的，这是保罗说的。所以夫贵妻荣。当你的丈夫成为一个高贵的品质的时候，你妻子才会与其同荣。如果你每天都在糟蹋你的丈夫，你每天都在败坏你的丈夫，每天都在拆毁你的丈夫。把你的丈夫的荣耀拆毁到体无完肤的地步的时候，你也是残败不堪的。 夫妻关系的处理，其实就是彰显上帝的荣耀，或是亏缺上帝的荣耀的一个属灵的征战。要看到这样的关系，我们就懂得如何处理夫妻关系了。呀，这是我在破冰对做妻子的那一段的一个小节，画一条界限。下面我开始讲丈夫。好，我们来看看。看看上帝对丈夫都有些怎样的期待，都有些怎样的心意，都有些怎样的啊，对我们有些又抱着什么样的愿望啊？刚才李倩帮我们读了，从25节开始读，她说：“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”做丈夫的想想啦，我们爱自己的妻子吗？什么叫做爱自己的妻子？什么叫做爱妻子？还要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男人爱女人，有些什么表达的方式呢？以男人的心目当中，觉得什么叫做爱妻子呢？比如说，我提供家庭的经济需要，这是男人引以为豪的事情。你们的钱都是我提供的，特别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、金钱挂帅的这个时代，男人只要能够提供家庭经济的基础，那男人是很骄傲的，男人是觉得自己尽到责任了，可以被称之为一个好男人的标准，对不对？我赚到钱，我有钱供养妻子、供养儿女，我就是一个好丈夫啊，我就是一个好父亲啊，是不是呢？是，但不全是。呀，换句话讲。从丈夫妻子的关系来讲，这还真是你的责任。从我们就是关起门来，妻子听不到啊。我们男人就是关起门来讲，这是一个男人最不能去夸口的事情。这是我们的责任，不是我们的夸口。换句话讲，或者反过来讲，如果一个男人不能够供养家里面的经济需要，你其实会感到愧疚的。你是羞，满脸羞愧的，对不对？这个羞愧根本与你的夸口无关的，因为你没有尽到责任，因为这是你的责任。做丈夫的，供养妻子，供养儿女，这是你的 responsibility，毫无可夸之处。那今天已经是一个妇女解放，男女平等。甚至在中国来讲，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了。海外也变得一样了，原来好像海外好一点，也没好到哪里去。以为台湾的传统观念多一点，也没好到哪里去，也差不多。以为东南亚，越南、老挝、柬埔寨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印尼的女人会好像比中国的女人好一点，传统一点，是好一点。但是也渐渐的，一视同仁了，都变得一样了。呀，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，看了一个越南的，视频，就是一些中国人去到越南以后，就喜欢找一个所谓的小姐姐帮他当导游。那这个小姐姐有些是结婚的，有家庭义务的。但他就每天陪着这个男的呢，陪着中国过来的一个小帅哥，或者是油腻男，什么人都有了，就陪着他，就过一个礼拜，泰国有租妻的服务的，这个妻子在是有家庭的，当然这里边牵扯到道德问题了。我的目的不再讲这个，我的讲的就是，今天的女人跟过去的女人也已经不一样，今天的女人极少有一个。靠着丈夫的经济过生活的这种女人不多的，大多数都是自己要有经济基础，不能受制于男人。 因为今天的渣男多呀，对不对？不负责任的男人被称为渣男，对不对？不管老婆了，把老婆往那一丢，我跟你性格不合，然后就跟你分手了。哪怕这个人是他的糟糠之妻，这种现象是越来越多，离婚率在全世界渐渐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。呀，就是大家都觉得离婚是一件很平常，甚至很应该口头禅是"你还没离呀？"呀，有一年我回国去探亲，呀，2016年大学同学聚会。我就去了，去了以后，我看到他们的对话怎么？哎，你还没离呀？他们之间的对话，有人问我你离了没有？啊，他不算，他是神父，他是牧师，他是例外。但是我们不行的，我们不离婚，多奇怪。那我就问他们，我说你们都离婚了吗？大概有几十人，100人不到吧，没离婚的不到10个人，我都很惊讶，几十年不见了，原来大多数都离婚，而且有些离很多次婚，啊，很多生了很多孩子，有一些能出国的，泰国一个，马来西亚一个，新加坡一个，还跑到土耳其生了一个，还有这样的人。出国的目的是到处生娃，每个国家生一个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到处生娃，有没有想到有可能是到处在造孽啊？你怎么养他呢？你的经济够不够呢？你的时间够不够陪呢？他说每年他就跑一次，每个国家跑一跑，每个国家1个礼拜。我说你的孩子就一年，你见1个礼拜，你在负责任吗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给他钱就好了。那这个也成为一种趋势也好，现象也罢。什么叫做爱妻子？单单给钱吗？No。大家做丈夫的，做男人的。请你转变一个观念，不要再把你供养妻子，所谓养老婆了，供养儿女，当做你的夸口，当做你爱妻子、爱家庭的一个证据凭证来说事儿，这就不对，这是你的责任。就是我们做男人的自己关起门来讲。就是如果上帝赐给我们一个经济能力，能够供养妻儿老小，其实是上帝给了我们一个负责任的机会，而不是我们夸口的理由，不是我们夸口的内容。一旦男人把自己的责任当做自己的夸口，或者是爱老婆的依据和凭据的时候呢？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落入一个撒旦的黑暗的诠释里边，我们开始就不懂得什么是爱了。我再讲多一遍啊，这句话很重要。如果我们有一天做丈夫的、做男人的，将自己的责任 downgrade 就是降格，把责任降格为自己的夸耀。或者把自己的责任呀夸耀成我们爱的凭证，这上下都可以来的，人性是很可怕的，对吧？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知不觉陷入到撒旦的一个黑暗的诠释里边。这个时候，最可怕的一件事情，处在如此这般光景中的男人，渐渐或者立即就不知何为爱了。就不知道什么是爱了，因为爱是什么呢？大家可以看《哥林多前书》呀，13章4到8节，把爱之歌读一读。啊，简单的讲呢，爱就是效法基督。 具体的讲，效法基督什么呢？那下面他就有讲了，就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所以套用这个公式回头讲呢，一个丈夫爱妻子，最核心中的核心就是舍己。什么是舍己？舍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单单求妻子的益处，这叫爱妻子。我记得在我自己生命当中，对这个经文、对这个真理的理解，是1992年那个时候，有一个牧师从美国去挪威，给我们教会的一些夫妇做婚姻辅导。呀，我跟师母就是在那个婚姻辅导当中，我们的夫妻关系变成更新、变成成长、变成改变，从92年开始。从那次辅导完了以后，我就跟师母讲，我说师母，我那时候不叫师母，叫老婆了。我说从此以后，我不做一件你不同意的事。其实，在此之前，我们是争拗很多的。我总在争，我是对的，他是错的。我比较理性，我比较聪明，他比较笨。这男人的通病嘛，因为男人比较理性嘛，比较逻辑嘛。我们常常把理性逻辑当做聪明的绝对等价的标准，而女人通常比较感性，比较随性，就把它认为是愚昧。凭什么？对不对？而舍己的观念就是以妻子的，加个引号啊，平庸，也包括我们原来眼中的愚昧，当做我们眼光中看为宝贵的生命。我再讲一遍啊，这句话很重要。什么是丈夫对妻子的舍己呢？就是将妻子生命当中的那些在原来观念当中、男人观念当中不如自己的那些平庸，也包括我们自以为他们是愚昧的那些部分，当做我们生命当中看为宝贵的生命、有价值的部分，对不对？昨天晚上，我跟师母开车去请我那个挪威妈妈吃饭，然后我们车呢就从高速公路下来，走到 Parker，就准备转向 K Avenue。师母开她的小车，我就没开大车，我就坐在旁边，开着车就在路口在那等，前面是红灯，但是我们是右转的。在达拉斯，红灯是如果没有别的车是可以往右转的。师母完全对这个现状的无感，他坐着等，看着红灯，很守规矩，在那等。他所站的线不是又可以往前，又可以往右，乃是只能往右的那个拐弯线。我就看着师母，过了大概1分多钟，我就轻轻的提醒他。我说，妈咪呀，你是可以往右转的哦，啊，原来这样子啊，转过去了。好，就讲这么一件事来讲，这件事呢，我可以把它当做一个，我可以嘲笑他的一个笑料，轻视他的一个凭证，然后看低他的一个根据，这是我们男人常常做的事，对吧？哎呀，又蠢又笨。傻的不得了，该拐弯不拐弯，该做什么不做什么。我想这个话在我们男人当中常常会出现，啊，不说别人，说我自己，我就常常会犯这个错误，这种低级错误。在昨天晚上，我就感谢主，我就对师母讲，我说师母，谢谢你啊。他谢我什么？我说你在那里一发愣，让我喜乐增加了5分钟。我这一路就觉得，哎呀，我这个老婆可爱了一辈子，到现在还这么可爱，去哪里找？ 他就在那里哈哈笑。夫妻间一辈子也就这么过了。如果你要，我有时候跟同工也好，弟兄姐妹讲，我说你要是跟师母去较真儿，什么聪明一点呢？什么正确一点呢？我说你先跳楼去吧，别活了。你要想跟师母成为好朋友，成为继续交往下去的人，你必须接纳他，你传统观念当中认为他不完美的地方，并且把他这些不完美的地方看作是宝贝的地方。这是夫妻之道，这是舍命之道，这是价值观转变之道。所以每个做丈夫的要特别留意这点。这个舍己观不是利益的交换，舍己观是你核心价值观的转动和改变。从此，你看待妻子的眼光和角度要全然因着基督而改变。如果你不能够因着基督而改变，为什么因着基督呢？因为这讲得很清楚啊。25节怎么样讲呢？他说：“正如基督爱教会，基督怎么爱教会，你要怎么爱妻子啊？”好，我们来看看基督爱教会。请问，教会是完美的吗？谁敢说教会是完美的？教会毛病多多。什么是教会呢？教会就是一群有毛病的人。有缺失的人，有病的人，因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医生、大主宰的缘故，相聚在一起。然后，一群不完美的生命，朝着完美的上帝去行走、去奔跑、去效法、去聚会、去相爱、去学习、去成长，这就是教会。但是你发现没有，基督爱教会是不可思议的爱。我们这么多毛病，我们这么多问题，今天哪个教会分裂了？明天哪个教会出个什么丑闻了？后天哪个教会教导上又不完全的，甚至讲一些异端的东西？多少毛病啊，多少问题啊！美国很多教会都有问题的，有些兰州的教会。芝加哥了，加州了，纽约，包括华人教会在内，他们的教导，你去上网听他们的讲道讲章，问题多多的。当然不等于红州的教会没有问题，他们看我们也是一样的，都是毛病多多。比较典型的一个，在兰州的教会，他们有些教会甚至赞同对同性恋的态度的。川普上台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个英国那个圣公会的那个女牧师，她是支持选川普的，她在劝川普呢要对同性恋者多点怜悯。你说她的话完全错吗？坦率讲也不完全错呀。同性恋的罪，我们是要恨恶的，但是对同性恋的这些病人，我们要是关心的。从这个角度讲，错了吗？没错。但这个牧师在表达的时候呢，他不太有智慧，也不太分场合，讲的时候呢，也没有照顾到川普的情绪。川普又不是牧师，川普又不是照顾人情绪照顾得非常老练、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人，所以一听到这个女牧师这么一讲。他说：“愿神责备你吧，责备你和你的教会。”川普也讲了过分的话，两个都有问题，都是不对的。我总结来讲，讲什么意思呢？无论是教会还是牧师还是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一身的毛病。用神的标准眼光显微镜去看，我们都是不堪入目的。你把你的心敞开，敞开让人去瞧。看不得的，你没什么可以夸口的。 不管是谁，弟兄姐妹、牧师、传道人，教皇，不管你是谁，我们都是许多毫无可夸，甚至不堪入目的地方。打开我们内心深处，有没有仇恨呢？可能会有的。有没有一些失去道德水准的言行呢？难免会有的。我要讲的是，如此不堪糟糕的人，在教会里的人就是教会了。但是基督为这样的人舍命，为你我舍命，你觉得难道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吗？什么是爱呢？这就是爱。丈夫回到家中看老婆做事哪哪都不顺眼的，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眼光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结婚7年以上，你的妻子在你面前基本上，这个缺点是95%，优点是5%。这是大多数男人结婚7年以后告诉我他的感受，他的体会。他说：“我跟他现在哪有爱呀？左手碰右手，亲情责任。”这话是很伤人的。感觉上不假，夫妻之间时间长了，那种起初的那份激情是不见的。甚至连亲近、上床做爱的那种感觉都会丢掉，都会失去的。时间越长，这种趋势也就越大。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这是人性啊，对不对？按照人性去爱人，爱不久的，能爱多久呢？你见过哪一个离开了耶稣基督，他还能长长久久的相爱呢？连一个都没有。这上帝说，连一个义人都没有，都是罪人。所以，丈夫看妻子的眼光、核心价值观，如果不是因着耶稣基督而调整、而扭转、而悔改、而转向基督，我们如同基督爱教会的这种爱来爱妻子，皆是不可能的，是不可能的。但是，假如我们可以效法基督的眼光，如同基督爱教会那般去爱自己的妻子，你就处在人类智慧的顶峰上，与神同行的脚步之中。这种男人是极品，这种丈夫，是一种超级的存在，是一种与神同在的族类，宝贵的不能再宝贵了。所以，就鼓励每一个丈夫讲到爱妻子的时候，请你回到基督里边的爱，请你在基督里边转动你的核心价值观，效法主的样式。什么样式呢？就是如同基督爱教会这样的样式。如果没有这样的眼光的调整，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你们夫妻之间的爱是虚假是不真实的，甚至有些在谈恋爱的时候已经开始了，谈恋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种对自己妻子或者女人的这种厌恶。我认识一个在国内一个做生意的。他呢，因为爱喝酒，所以有一次在喝酒的一个宴会上，那就跟他的下属、他的秘书发生性关系，而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呢，他就不好意思不娶她为妻了。那这个女的也有点主动吧，也是有点，现在回头想想，有那么一点色诱的成分了。老总嘛。那女秘书长得很漂亮，那但是男的说没责任吗？结婚以后呢？
这个裤子又换了呀，这裤子不脏就别换，那条还没洗。
你欠呢？你换什么裤子啊？结果最后这对夫妇的结婚了，他们在深圳结婚，我出国前他们结婚，然后等我92年回去的时候呢，他们离婚。那问的我说你们好好的为什么离婚呢？那个时候你想想嘛，就是80年代末。90年代初，那个时候在深圳当一个老总，那是何等威风的事情啊！呀，深圳的第一栋高楼，呀，最高的那个楼，现在不是最高的，当时最高那个楼，他是建筑那个楼的老总，建筑公司的老总，啊，临走的时候他请我们吃饭。我平生第一次吃那个broccoli 西兰花，就是在他那一次请客吃饭时候吃的，他那道菜我还记得，西兰花炒干贝，炒带子，湿的湿炒那个，就广东人叫带子，就是贝壳类的那个东西吧，我在那里吃的，现在还记得。呀，他就是属于这一类。他后来告诉我说，我结婚从头到尾，我对这个女的就厌恶的不得了。我说为什么你厌恶呢？我说长得那么，老婆长那么漂亮，给她生了3个娃，娃都那个时候都是他有钱计划生育，他自己都罚款认罚，钱多得很。他是第一批改革开放的那些那种真正的那种。那种弄潮儿走在前面的那群第一批发财的人，第一批在深圳买股票的人，深圳那时候不是有个杨百万吗？他是教杨百万买股票的那个人，呀，非常有钱的一个人，在那个时代，呀，中流砥柱，改革开放的中流砥柱都是人物，这把名字讲出来，你们在网上都查得到的，那现。现在他当然就不行了，在那个时候他是风云人物，那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会，什么原因让你离婚呢？我说你的老婆漂亮的不得了，多少男人在你身边的哥们姐们呀，兄们弟们都看着你老婆都垂涎三尺的，漂亮的不得了的。他就跟我讲，就是一件事情，因为谈恋爱的时候呢，这个女的太主动了。他觉得他跟他老婆，跟他当时女朋友第一次上床是他喝醉酒的时候，啊，这个他老婆就好像就趁这个机会跟他发生性关系了，他就一直在耿耿于怀，他追我的，他先委身于我的，他引诱我的，讲了很久了，这讲了很多年了。结果92年那次，我已经信了主了，我就回去，我得跟他讲一句话。我说：“哎，哥们儿，我说你我是生死兄弟，我们一起当兵。然后从部队回来以后，他就在深圳做那个老总去了。我呢就去了银行，我在广州，他在深圳。我说我们算是无话不讲的哥们儿，对吧？我跟你讲一句话，我说你可以。”把你们的恋爱的关系总结为你的老婆色诱你，对你比较主动，但是你忘了讲一件事情。他讲什么？他反正气鼓鼓的那个时候，我说你忘了讲你做男人的责任。什么意思呢？酒不醉人，人自醉。我说我又不是没有醉过酒。人在喝醉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仍然还有理智的。你不要拿这个来跟我说事儿。我醉的次数比你多，我的酒量比你大。啊，你别拿这个来说事儿。你在醉酒的时候，你仍然有责任，你脱不开这个关系的。你不能说因为你醉酒，然后老婆就，女朋友就色诱你，你就发生性关系，你就可以不负责任。我对不起，我说你忽略了你自己的责任。我说，男人都不太容易管得住你的裤腰带啊，你就不想负责任吗？我说，你连这个责任都不肯负，我坦率地告诉你，你令我瞧不起你。 也是个男人，我就把他骂了一顿。我们关系熟了，在中越战场上，一个手榴弹在他身边丢过来，我把手榴弹拿着往外丢，把他压到坑道里边去，我等于救了他一命。我还立了个三等功，因为这个原因。呀，他感激我一辈子，我怎么说他不生气的，我们算是铁哥们儿，所以我就说了他一句。我说你不负责任，你是个，当时我还不会说渣男。如果现在的观点，我说你真是个渣男。我当时就是我说你真是个坏男人。我说他是怎么坏了？我给他钱，我离婚我也给他买了房子，给他什么存款什么。我说你还是个坏男人。我说他要的是你的爱，你从谈恋爱到结婚到生小孩，你一直没有把你的爱给他，怎么给啊？我说，所谓的爱，就是舍弃你的骄傲；所谓的爱，舍弃你的贪婪；所谓爱，就是舍弃你的执着。愿意吗？一个好男人，要舍弃自己原有的东西来与妻子配合，这叫好男人。你仍然抓住自己的传统观念，觉得自己什么都是对的。我又聪明，我会发财，会赚钱，我会统筹公司。他公司做得不错的，他当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，在深圳建了一座最高的楼，他是很骄傲的。省市委的领导，当时深圳的市长梁湘，常常是他的座上宾，他常常跟梁湘一起吃饭的。你们可能太年轻了，没有听过最早的深圳市长是谁？原来是广东省的副省长，呀，省委的副书记，后来他跑到深圳当市长，可能是我猜，可能是第一任市长吧。那个阶段是习仲勋刚刚来广州，习近平的爸爸那时候刚刚来广州，也到深圳去视察。呀，也跟梁湘也常常见面，他请梁湘也请过习仲勋的，我们关系都很好，都很紧密的，所以他很有面子，走到哪人前人后都是前呼后拥的。但是我跟他是战友关系，我可以说他，我说你在我面前真的吹不了牛，呀，你的思想观念不愿意转变，我说我买本圣经送给你吧。我说你开始要读圣经，我说你就读读以弗所书5章。呀，圣经对丈夫的要求是全人类最高的智慧。一个丈夫懂得爱妻子，你就开始拥有这个宇宙的最高智慧。我再讲一遍啊，这句话很重要。一个丈夫如果学会如何爱妻子了，那么你就开始拥有这个宇宙的最高智慧，也因着这个缘故，你从此看问题与众不同，从此做事情与众不同，从此你所拥有的能力与智慧，超越你的同龄人，超越你的就是身边人。我这句话一点都不假，我跟你们讲。这句话是真理，我再讲多一遍好吗？每一个做丈夫的，希望你做一个笔记。一个丈夫如果学会了如何爱妻子，为妻子舍命，如同基督为教会舍命，你就开始拥有这个宇宙间最高的智慧，并且借着这个智慧，你开始甚至可以拥有上帝的部分，以致越来越多的荣耀、恩典。能力与智慧与你同行。一个不爱妻子的男人，是在方方面面、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、前前后后，都显示出你无穷无尽的愚昧。我再讲多一遍，这句话也重要的不得了。一个不懂得爱妻子的男人， 他是在这一生当中书写一部怎样的历史呢？就是前前后后、左左右右、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，愚昧的生命，愚昧的人生。最可悲的是什么呢？这种丈夫对自己的愚昧是无感、无知与无奈的。所以，一个男人这一生当中的成长，如何进入智慧呢？其实，上帝给了我们智慧之门，就是好好爱你的妻子，好好讨你妻子的喜悦，好好让笑脸挂在你妻子的脸上，让你的妻子因为嫁给你而一生感到满足。这是男人进入荣耀的门槛，进入智慧的开端。如果一个男人，他这一生想活出上帝所赐给他的智慧、恩典、荣耀与能力，并且多而又多、丰盛，而且蒙恩一生、智慧一生、恩典一生，你就从爱你的妻子开始。什么时候把你的妻子这个刁蛮公主伺候好了？其实每个妻子都是个刁蛮公主。我跟师母结婚的时候，师母就跟我讲：“来，我们讲好，有言在先啊。以后我跟你发生矛盾、闹矛盾了，你要让我两次，我让你一次，三次之间我要让1/3。”我当时心里面想：凭什么？后来想想，我是个爷们儿，是个男人，好吧，我让你两次，你要让我一次，有点半开玩笑、半真，但是也是很严肃、很认真。结果这一结婚30多年。怎么发现回头一算都是我让他，他从来没跟我道过一次歉，每次道歉都是我道歉，都是我说：“哎呀，老婆，都是我错，你看我多糟糕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。”这是我跟他的日常用语。30多年来，我就没对过，我的在他在孩子面前，我都是犯了错误认罪祷告的那一个。但是我好感谢上帝给了我那样的，我当时还是愚蒙无知，不知道不知不觉上帝把恩典给我。我答应师母，我说我要让你结，因为跟我结婚，此生一生一世，每天脸上你都要有笑容。你哪一天脸上没有笑容了，我就要马上检查，哇，那一定是我犯罪了，一定是我犯错了。所以你们也可以监督啊，看着师母哪一天没有笑容，你就跑来质问牧师，是不是对师，你是不是哪对师母不好了？我说凭什么？你看今天师母没有笑容。我也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弟兄效法我，也如同我效法基督、效法保罗。其实这个有益处对我们男人的，我们男人所得到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荣耀、尊荣、智慧。恩典、能力。如果你连你身边的妻子你都不能够照顾好，都不能够跟他彼此相爱，都不能够因为效法基督舍己的爱来好好的爱你的妻子，上帝怎么会把他的智慧、荣耀、恩典、能力赐给你呢？你说不要、不要、不要，好，不要，那你就活愚昧呗，活羞愧呗，活亏欠呗。以后见了神，见了主，见了基督耶稣的跟主交账。哎呀，主啊，这个是你给我那个杯呀、啊，你给我的杯就这么大，所装满的就是我这一生的亏欠、眼泪、愧疚、缺失、羞辱。你要活什么生命？所以，夫妻之道，坦率讲，是生命之道。从男人来讲，从丈夫来讲，夫妻之道是你这一生当中的价值之道。夫妻之道是上帝设计创造万物的时候，创造人就是顶峰了，而夫妻之道是顶峰中的那颗钻石，而顶峰中的钻石最宝贵的就是丈夫如何爱妻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与基督有关。 如同基督爱教会。基督爱教会，就是整个宇宙当中最高的智慧、最大的能力、最丰盛的荣耀。大家听得懂这话吗？上帝把一个领受这个宇宙最高智慧、最高荣耀、最大恩典和能力的这个机会，赐给了男人呢。你读读前面的几节经文，妻子顺服丈夫，我讲句难听的话，不恰当的比喻，二等公民，二等智慧，二等荣耀，远不如丈夫爱妻子那么高大上。能听得懂这个话吗？男人们能听懂这句话吗？上帝给男人有一份超越的、特别的、不同于女人的恩典。机会给了我们，所以做丈夫的，你要知道，读完这一节经文，你要感恩涕零。哇哦，上帝给了我一个这么大的恩典，或者换一句话讲的挑战，拜托，哥们儿、爷们儿，连自己的老婆都不能爱好，你有什么本事？你没本事，你做尽天下所有的大事，连这个根基性的事情都没做好，你今后跟神怎么交账呢？你的荣耀何在呢？你的智慧、恩典、能力都丢光了，丢剩的只剩一条短裤，然后穿的短裤还满街子大跑，无感、无知、无奈。鼓励每一个做丈夫的，好好疼爱你的妻子，把你的妻子捧在手上怕掉了，含在口里怕化了。妻子有一点一滴的不高兴，赶紧把她搂在怀里，告诉她：“我爱你。”告诉妻子说：“我在。”难吗？难也不难。难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、执着的、固有的观念，不愿意改变。不是不能改变，是不愿意改变。为什么呢？骄傲。我这么厉害，还要我改？要改是你改，这是我们的障碍，对不对？除了骄傲以外，贪婪。我除了要占领老婆的身子，我还要占领她的心思意念，我要在威严上占领她，占据她，让她老老实实听我的话，不听我的话打骂掐罚款，不给她用钱，这是男人的一点伎俩，对吧？其实男人很可怜的，就这几点，做完以后自己都黔驴技穷，也可怜的。呀，每次讲这一堂道的时候，我都是既感到兴奋又感到沉重，两种非常复杂的心理，这种心态在我里边纠缠，都是一生的挣扎之道，都是非常不容易的艰难之路，很难走的这些路。但是，凡是能够深谙这种奥秘的人，是有福气的。凡是能够叫做，哪怕是窥探出这个永生之道、永恒之道、奥秘之道的男人，充满了荣耀，充满了能力，充满了智慧。一个能把自己的妻子爱好的男人，他可以在世上处理任何事情都游刃有余。我再讲多一遍啊，一个能够把自己的妻子疼爱好的男人，他能在这个世上做任何的工作，任何的领域，他的能力、恩典、荣耀、智慧，游刃有余。否则，你做什么都是捉襟见肘，做什么都是缺斤短两，做什么总有这样或那样的障碍。如果今天你处在某一些选择的路口上，如果你今天处在某一些瓶颈之处，你总觉得哪哪不对的时候，呀，智慧就向你招手，告诉你说：好好疼爱你的妻子。当你把妻子疼爱好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生命中讲出来的话都带着恩典和能力。你哪怕走在人群当中，脸上你都放光，如同摩西从西奈山上下来， 要拿帕子遮住自己的容光焕发。你信不信呢？不信你去活这一条真理去。一个丈夫，当你把你的妻子疼爱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，让这个妻子每天都有笑容，每天都有喜乐，每天都是欢喜快乐的时候，你是充满着智慧、恩典、能力和他的荣耀的。盼望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了，也为了今天凡是来到这里的男人们、丈夫们、哥们儿、弟兄们，我为你感恩。能听到今天这堂道的人，有福了。不但听，并且把今天这堂道活出来，活在你的家中，活在你的配偶里边，活在你的妻子的心中的时候，你是何等的有福的一个男人呢？充满着尊荣，充满着能力、智慧和恩典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当你爱妻子爱到如此地步的时候，你就充满了教养儿女的能力和恩典、智慧了。否则，你没能力教养儿女的。铁定的告诉你，一个连妻子都没有照管好、疼爱好的男人，他铁定不会教养儿女。所教养的儿女也一定会给你苦果子吃的。奥秘在这里，原因在这里，究竟在这里，智慧在这里，你要不要选？上帝把他的话语就摆在圣经里边，让我们去读，让我们去思考。但是我们大多数人读经的喜欢水过鸭背，不去思考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这很简单呐、啊，如果你愿意顺服神，这个理解这个道理不难呐、啊，难吗？真的不难，只是我们是不是有耳可听？我们是不是愿意安静下来？一个不安静的人，我铁定你读不懂神的话语的，你总是沉浸在你的骄傲里边，呀，与猪在泥潭里边与贪婪为伍，总是贪婪自己的容貌，总是贪婪自己的利益，总是贪婪自己的好处，就是不肯给自己的妻子分享一点。久而久之，你身上充满着茧，充满着蚕的蛹，充满着珊瑚的那个硬壳壳。渐渐的，你的生命是什么？连你自己都认不出来了。眼睛往下看，看到的不是自己的生命，是自己的铁道卫士为自己搞了很多铁栅栏，谁都不可以欺负我，谁都不可以侵占我的利益。贪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骄傲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样样都是好的，总是看别人不如自己，特别看妻子。就是不如自己，打又打不过我，脑袋也没有我的智慧那么聪明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做丈夫需要思想、祷告、祈求、依靠神，否则我们这一生也不过就是活出我们老我的愚昧而已了。好，今天讲到这里，给大家回应一下，好不好？讲太多了，怕把你们压得撑太饱，然后我就不好意思了，给你们道个歉。牧师年纪大了，讲太多，你们会嫌我啰嗦的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？请问。都不说话了，都没话说啦。哎，默默出来了，默默说，
没有啊，我就记笔记啊。然后之前都在讲妻子嘛，然后今天是讲丈夫。那做妻子的话，听了就很高兴。然后就发现说，其实
我想，不管做丈夫、做妻子，在生活里面，都会有一些遇到一些挑战跟困难，就说要克服那些困难，然后能够走到这一步。就你，牧师，你刚刚讲，就说，活出荣耀、尊荣、智慧、恩典、能力这五样，就是。靠自己还真的是做不到，因为人都有自己的毛病了。那夫妻关系里面，你会遇到一些，如果说我站在一个丈夫的视角来看，那当然有时候会觉得很难。那牧师你怎么走？我觉得难的是那种过程吧，因为这个是一个今天教导的，我学到的是一些原则，但是就说。往往在过程当中就会跌倒，因为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会好像胜不过，就靠自己的确是胜不过。那在这种过程的当中，我觉得是不是，同时你可以再稍微多讲一点，就是说怎么样在，我觉得最难的其实是过程，因为这些道理都懂，都知道说啊，那最后可以达到这个境界，就是的 climb 就是。最上面那个，可是呢，往往现在都还在下面。李倩写内心五味杂陈啊，夫妻关系对于我来说是，对，没错，世界上最难处理的关系，因为太亲近了嘛。有的时候就如果说结婚1年2年可能还简单，如果结婚几十年，对不对？那是一个长都长茧了，就说。要怎么样去把那个茧都给它破除掉，然后重新来一遍，就是新造的人。我觉得最难的其实是在这里。那我是结婚了多少年？42年，也挺吓人的。可能我是我们当中结婚最久的那个，42年。那其实现在回想也蛮恐怖，就是说，哇，也一路就这样跌跌撞撞就走过来。那你真的要达到这一？那除非是都信主，现在讲的是信主的弟兄、信主的妻子。那其实讲得很残酷的，就是说，其实当你的配偶不没有信主的话，那你那真的就是很不一样的一种状态，而且要更努力的去，真的是以基督的心。我记得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，牧师讲了一句话，我写下来。那天的祷告会，我也用那一句来祷告。牧师怎么讲？我不知道，你可能不记得了。你就讲，你看我现在我没有看我的笔记啊。牧师，你就说我们要用基督的心来活每一天的心情。就这句话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吧。就是不论我们今天是做丈夫的，是做妻子的，就我们每一天的心情到底好还是不好？那刚刚当然，牧师你讲，你要每天让你的师母有笑脸。那如果说，是不是我们有没有笑脸，是根据我们的配偶有没有以基督的心来面对我们？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，那是不是我就没有，那天我就没有笑脸？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我讲完了，这也是我跟李倩一样五味杂陈。好，讲完了。
爱打算。想挨打了。
牧师，对，刚才就后面的那些对丈夫说的话，我们是听不见的哈。然后呢，就前面对妻子说的话，我是觉得自己，对，我就是从圣经里面，从牧师你的这个教导来反省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蛮扎心的。因为我会，虽然说，我跟安德斯好像是已经蛮模范的一对夫妻啊，算是也没怎么吵架，就算是相敬如宾吧，所谓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我还是没有真的从刚才你说丈夫是妻子的荣耀哈，我没有从这个层面来对待他，我反而有时候会在他面前数落他，也会在孩子面前数落他。那我以前更早的时候是会在我婆婆的面前数落她， 但是我婆婆她是个蛮有智慧的女人吧，她每一次当我这样说我的丈夫的时候，她都不说话，她都不会加半句话，也不说话。那我就感觉到她的沉默。后来我就在想，我说，应该不要说。反正我那个时候就沉默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不会在我婆婆说面前说我丈夫任何的事情。这个好像在中国的家庭关系当中，婆婆跟媳妇一起来数落他们的丈夫和儿子，好像是一个很通常、很习惯的场景。可是呢，感谢神吧，那个时候我是从人之常情这个层面上感受到了啊，我不应该这样子不尊重我的丈夫。但是今天牧师你这么一说啊，我就真明白了，我还真的要敬重他。我这些年感觉到我说的好像他没有太往太进心里面去哈，就说以前我刚刚醒过来，神苏醒我的心，然后我那时候经常去教会，也跟弟兄姊妹兴趣的，但是我在想，我这几年确实没有好的见证，因为我没有敬重他，我有时候会数落他，在孩子面前数落他，我觉得这个我真的是要检讨，要悔改，真的。感
感
谢
谢
主，
主，
谢谢牧师教导。
艾达，你这个提的非常好，就是从，因为我今天讲是站在丈夫的角度讲，我本来希望有些丈夫、男人出来回应一下，结果都你们姐妹回应。那既然这样的，就对姐妹讲几句话。你要知道呢，做妻子的你要配合与神同工，要配搭丈夫，达到上帝让他去的那个荣耀的那个阶段和地步。你才是高贵的，你才是有恩典的，你才是有荣耀的呀，对吧？你把自己的丈夫又数落，又踩，又那他什么都没有，一无是处呗，那你又得什么好处呢？这就属于愚昧的妻子了。一个做一个智慧的妻子呢，一定要把丈夫拉到城门口去跟长老对话呀。朝着这个圣经中这个形象的对话，你得懂这个意思，让丈夫无论在什么场合上都有面子，让丈夫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有希望，对自己都有感觉。每个做妻子的，我鼓励你们呢，所谓女为悦己者容，其实你就首先为你的丈夫者容啊，对不对？你不用迷惑你的丈夫，起码是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的，别一天到晚就穿了个厨房的衣服，穿了个睡衣到处跑。最笨就是这种女人，对不对？说你们一些姐妹的，做妻子的，以每天要把自己的不用花枝招展，但是要让自己的丈夫看见自己还心动，懂我这句话吧？我再说多一次，对你们姐妹们说一句话啊，这些话的丈夫听不到的。每一个女人起床，你要把自己打扮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不用花枝招展，不用浓妆艳抹，但是你的目标是要让你的丈夫看见你心动，这是目标，这是不违反圣经的，合乎圣经的。让你的丈夫看见你就有爱的感觉，多美啊，对不对？多美啊！你想一想，做妻子的，然后想方设法维护你的丈夫，想方设法让你的丈夫感到有面子、有盼望、有前途、有力量，这是妻子可以提供的呀，对不对呀？你把你的丈夫搞得每天灰头土脸的。让你每天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就是因为你的一句话，哎呀，因为你的一个举动，哎呀，那你能好到哪里去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跟，你记住， 其实你真正所作所为是与上帝同工，配搭你的丈夫去到神让他去到那个位置，让他走到有一个地步，他晓得如何为自己的妻子舍命，爱妻子，不是为了单单讨好妻子的，讨好主，讨主的喜悦。当你爱妻子，爱到一个地步，是为妻子舍命的地步的时候，上帝就把智慧、荣耀、恩典、能力赐给你了。你有了这个，就祝福你的妻子、你的孩子了。这是个门呐，这是个门槛呐，听得懂吧？你不要一个人好像很聪明、自我聪明，你要把你的丈夫放到一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是他效法基督。如同基督为教会舍命那般来为妻子舍命，这个时候你的丈夫就充满着智慧、尊荣、恩典、能力，上帝就把这个东西赐给你的丈夫了。你的丈夫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就高贵了，你就宝贵了，对吧？
对，我是，
这个
我，
话是听得懂的嘛，对吧？
对，我想起以前人家说有一个妻子给丈夫传福音，但是呢，她的暴脾气很厉害，然后丈夫后来跟他的那个弟兄姊妹说，他说，他想他以后要去的地方，我也不想去，我心想啊，我不要成为那个妇人。啊，牧师，他现在就在我身边，那我就先跟他道歉，对不起，我就可能没有好好的尊重他。
你要跟你的孩子们道一个歉，你
对。
说妈妈过去在你们面前数落爸爸，这是一个极大的过犯，这是一个极大的罪，我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，也请你们为我祷告。你如果生命从这里开始回转，你的一家都会改变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一家都会改变的，从你开始，从认罪祷告，从谦卑。呀，请求孩子家长的这个家，就是一家之主为你祷告。你说我真的是个大罪人，我需要你们为我祷告。我告诉你，这是牧师的成长之道啊！我就是这么长的，这30多年来，我就是这么在家里边，我让师母为我祷告，让孩子为我祷告。我说爸爸是个大罪人呐、啊，我离开了你们的祷告，我一筹莫展，我毫无能力的。所以我常常是在家里边客厅，我就跪在那里，他们所有人把手按在我身上，抱着我，为我祷告。艾达，我是这么走过来的，这是我的生命成长之道，没有别的，简简单单的就是认罪祷告，就是谦卑，把自己的骄傲放下来，把自己的贪婪放下来。谁不想贪一个男子汉在家里边很威风那个样子啊？男人都喜欢的，放下来，为了讨妻子的喜悦，讨父母的喜悦，讨孩子的喜悦，请他们来为我祷。他们一为我祷告，他们也成长了。听懂这个奥秘吗？他们来为我祷告的时候，不知不觉他们也成长了。他们也要读圣经了。哎呀，我今天为爸爸祷告，我根据圣经哪里呢？他也要读圣经了。一家之主的成长，一家之主的改变，从这里祝福一家人。当你拥有上帝的智慧、荣耀、尊荣、恩典和能力的时候，请留意我下面这句话：你的孩子也聪明，你的孩子也有智慧，也有恩典，也有尊荣。这一点看丈夫，做妻子的要想方设法把你的丈夫扶到那个位置上去。这是整个宇宙、全天下、全人类最高的境界，在这里顶峰。效法基督为教会舍命那般为你的妻子舍命，你这个男人就充满了智慧。当你充满了智慧的时候，你的儿女也充满智慧。一家都充满了神的荣耀和能力。我有时候不想讲， 我一讲的话就容易给人误会。牧师，你是不是在夸耀啊？很容易这样给人误会。我有时候遇到这个，我就不讲了。那么他没耳朵可听吗？你怎么办呢？就不讲。那等候下一次机会，他可以听的时候再来讲。牧师有时候也很难，也是这样子的。讲着讲就容易使用自己家庭、自己生命的例子。一讲吧，也容易给挨打误会。牧师，你是不是又在夸耀你自己了？啊，我道个歉，对不起，我多么希望你得到这个恩典，这是重点。别看我，看你啊，看神呐、啊。我希望我今年8月份去到时候，跟 Andesh 能够谈这个，跟你一起跟他谈这个生命之道。我希望把这个恩典带给他，让他成为一家之主，带有上帝的尊荣。荣耀、恩典、能力、智慧，他拥有这个，你就变得高贵无比的一个妻子。你的儿女、你的孩子们也做事行事为了充满上帝的智慧，整个家庭就不一样。问他要不要这个恩典？我要为他祷告。你告诉Andesh，牧师心里边对他充满了祝福，充满了爱，充满着上帝给我的怜悯。希望他能够明白，也希望你能够明白。现在呢，你要为我8月份去到做预备，好不好？你在家里边要活出这个认罪悔改、谦卑柔和、不骄傲、不贪婪的生命，以至于你的一家都能够蒙恩纳福，好不好，艾达？好，那算你今天是乖宝宝，牧师不打了，不打艾达了。今天打10，啪啪，都没有什么想分享了，还是怎么样呢？我期待着你们有些回应啊。李真，我看到你回了一句叫做“一厢情愿”，我懂，因为你今天的光景已经不是生命的 in the beginning 了。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无奈，就指的这个意思了。无奈的就是突然间生命活到一个地步，好像进退两难，进退维谷，进退失措，不知所措，对吧？怎么办呢？活你自己这部分了，对吧？起码做到有一天可以跟神交这笔账。主啊，我过往的生命，我不知道是亏欠还是遗憾，但是我就从今天这个光景，所谓的 try my best，我不可能完美，我不可能像某某某，也不可能像谁谁谁。但是我就在基督面前活好我自己，尽我所能，活所能。我看朝着标杆直跑，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。腓立比书3章13、14节，这成我们的劝勉，对不对？我仍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朝着标杆直跑。没有事情是容易的，都是不容易的。李倩，你可爱，婆婆和媳妇一同数落儿子和丈夫，那是可望不可及的，在中国文化几乎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在西方文化有可能。哎，这是谁呀？我看到 Amy 啦，Amy 露了个小脑袋出来，想干什么？后面还有一个漂亮的小花屋，对吧？今天的话题会不会很沉重啊？弟兄们都不说话了，对吧？ Amy，你把头发搞得披头散发，像那夏姆斯是不是啊？你都好吗？啊，合照要说，合照说。
牧师，您刚刚讲的时候，我正在之前讲的时候，我正在开车，然后后面小孩子他就不系安全带嘛，然后金翼就把金翼急得后来情绪失控了，他就在那里大吼，小孩子，然后我戴着耳机，后来我就跟我就说你，我说先等一下，然后他一下子就。要抓我的耳机的时候，同时也打了我一下吧，我正在开车，先生，挺危险的。然后在这边要停下来的时候，停下来，我问了他一句，我说你现在情绪预备好了吗？因为我们要来参加一个什么新年的活动嘛，问他情绪预备好了吗？然后他情绪还是很激动，对我情绪还是很激动，然后。就我是，然后他就带着孩子就下车了，要去参加那个活动。参加活动，然后您就讲说，把妻子孩子就扔在一边，就刚好您就讲到那里，他就刚好就车子就下去，然后走了，然后我是准备，等一会儿，就是等一会儿再去的。你同时讲的时候，我已经心里面其实已经原谅他，但是我。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？那我就在外面先等了一会儿，等了一会儿，然后就把马上，然后您就讲到就是对这妻子的这种爱啊，什么舍己的爱，我就把车子开到停车场去弯起来，赶紧就过来了，然后安抚了他一下，就有时候就是这种。就是的确，就是遇到这种情况，自己情绪当中的时候，也是很想让妻子也了解一些这种界限的东西吧，就是你又不能打我，是，然后我在听门讯，我也不想把耳朵给耳机给拿下来，那这样子就是说。我应该怎么去做呢？还是我继续坚持我做门训，然后同时又兼顾他的情绪感受，或者说我不听门训了，现在把耳机就拿下来了，然后去全心的就安慰他。那是也想听一下牧师怎么说的。
牧师很难在你的处境中教你怎么做事情，因为你是成年人，对吧？就是，但是牧师要给你的是一个原则，比如说，当你知道今天又有门训，又有一个出外的活动的时候，那在起初做决定的时候，你要思考，两者之间相撞，有可能产生的后果。这是你需要思考的。参加那个活动，第一，是不是必要的？是不是必须的？是不是不可避免的？如果是，时间上可不可以调整一下，早一点去，去到一个咖啡厅的位置，去到一个可以安坐休息一下的位置，早一点去，让家人在那坐一坐，然后坐到一个地步呢，妻子可以带着孩子呢。哪怕时间有些误差，有些相撞的地方，让他可以自己去，跟你不会发生矛盾的。假如你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，这是你的思考。你听得懂吗？这是从 in the beginning，你不能到一半的处在那种情况，你已经很张力，又听门训，又跟着时间在那相撞的时候，他就在情绪中，他看你在听门训，他本身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对不对？他打你啊，掐你了，骂你了，他都在表达他的 emotion，都在表达他的情绪而已。而这件事情的安排，是一个有智慧的男人可以 handle 的。但是，当你不拥有智慧的时候呢，一定是这些事情是相撞的。你会发现，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简单，做事情没智慧，是个安排问题，是个调整问题。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一个有智慧的丈夫，一个有智慧的男人，是可以把这些相撞的时间、相撞的空间、相撞的主题、相撞的人际关系，把它调整成 smoothly，这是可能的，这不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这在你之前预备、计划、筹划的时候，就应该拥有一个结构思维，把每件事情放在一个合理、荣耀、恩典的结构当中，让神得荣耀。你在开车，他在背后打你，你以为就是你受亏损了，神的荣耀受亏损。你们家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对吧？是神的荣耀受到了亏损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处处显出罪在掌权，对吧？所以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？根源就是你不懂得怎么爱妻子嘛，根源就是你没有把妻子爱好嘛。听得懂的意思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在合照你的心里边，你的心思意念当中，你仍然是以妻子对错、好坏来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，而没有一个我是你的丈夫，我是这个家庭的父亲，我有一个宽阔的胸怀。当妻子有状况的时候，我是有条件、有可能性、有时间、空间的条件，各种各样可能，把她搂在怀里，告诉妻子：“今夜我爱你。”有什么事回家我们慢慢讲。我跟你关系的本质就是我无条件的爱你，为你舍命。假如你的妻子听到你心平气和、胸怀如海的把她搂在怀里说这样几句话，她安静不下来吗？你想象一下，女人要的就是你这一句话，但是你曾几何时跟她讲过这样的话呢？我猜不多，反倒是，哎，你没界限哦，打人不对啊。那当然不对，但是夫妻之间是一个对和错的问题吗？夫妻之间就是爱与不爱的问题，听得懂吗？本质上就是你对他的爱没到位，不够丰富，他感受不到你的爱，他就没有安全感。女人一旦没有安全感，发飙了，发傻了，发愚昧了，发情绪了。就这么来的，没有爱吗？女人要啥？女人就要一个字，就要爱。没有爱她就发疯。每一个女人都一样的，只要你不给她爱，她保证你，她会让你看见什么叫做癫狂。这是女人。男人不能够既要结婚又不认识女人，这叫不负责任。你要跟女人结婚，你就要认识女人。女人的需要是什么？女人软弱是什么？女人最受不得的是什么？她就怕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不爱她，感受不到爱，经历不到爱，没有爱的存储，没有爱的存量，当然跟你闹，对不对啊？从根儿开始做起，从 in the beginning 开始做起，做得不好。担当责任，第一，我没做好，是我的责任。让你今天竟然用手来打我，表达你的情绪，一定是我的错。我跟你道歉，请允许我让我抱一抱你，让我告诉你，我爱你。今夜的需要就是这个，而把你那个对待是非呀、对待对错呀、对待界限呐、好坏啊，那个评价的标准先拿开。那个不急的，重要吗？重要，但不那么重要的。比起你和他相爱的关系来讲，那个真的没那么重要的。先把他爱够他，让他浸在爱的水里边，他哪里忍心打你啊？爱都爱得来不及，女人是极其要爱的一个动物。没爱跟你拼命，有了爱，小绵羊。真的，女人有了爱，她就是顺服的。一个不顺服的女人， 早就终极原因就是没有爱，缺爱嘛。你会发现，一个女人在家里边没有丈夫的爱，到外边她都是癫狂的，满身都是刺猬的刺，她自己不知道，无知、无感、无奈，就是这样子。走到哪儿她都是拿着刺猬啊，来了，我有刺猬，来扎你一下，扎你一下。对不对？拿着刺猬，拿着刀枪，拿着棍棒，女人凶起来比男人厉害的，打起架来女人都赢男人的，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男人要面子，男人去打女人很没面子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你想想嘛，有一天你堕落到一个地步，你要去打女人。你这一辈子羞辱都被你赚够了，所以男人一般见了女人，哎，算不打，好男不理女斗，女人才不管呢。我又不是君子，放开手脚，拼命的挠你的脸，抓你的背，打起来一定是男人输的，对吧？你见过很多，我们常常说东北女人怎么抓男人，挠男人脸，哪儿女人不是一样，都一样的。啊，凡是那些被女人把脸抓的破，你也知道有谁抓男人脸，我就不讲名字，你也都知道的原因。首先就是个丈夫不懂得爱妻子，把妻子逼到绝处了，不活了，不要了，全放弃了，把男人脸给抓破。男人脸在外面要上班的，抓破的意思，女人就绝望了。一个绝望的女人才会把男人的脸给抓破，一个有盼望的女人想方设法要维护男人这张脸。男人没脸怎么赚钱，怎么养家糊口？他就是绝望，不想活了，跟你拼命。所以这些道理你要是懂的话呢，好好的把自己的妻子爱好她，别把她当做一个你可以拿着枪去射击的目标。口诛笔伐去批判的对象，尽量不要走到这个地步。其实很简单，男人对待老婆很简单，把她爱够她。首先，第一个耳朵，女人最要的就是耳朵，给她灌蜜糖水啊，不能虚情假意哦，要真心实意的去跟她说建立鼓励恩典的话，她就会不一样。你看，凡是女人。愁云惨雾、愁锁眉睫、凶神恶煞的，铁定她丈夫在家里没有好好跟她说甜言蜜语，一定的。男人的愚昧，最大的愚昧就是不懂得在妻子的耳朵说甜美的话、鼓励的话、恩典的话，就那么简单。没有被丈夫把耳朵灌满的女人，有几个是不凶神恶煞的？有几个不是情绪爆发的？对吧？道理就那么简单。男人最软弱的就是眼睛，做妻子的呢，应该把每天自己收拾得干净整齐，别穿着睡衣往马路上跑，糟践的不是别人，是你自己。你渐渐的在爱你的人面前，把你看的，就是个睡衣啊！哎，摇摇头不说话，你所有的爱的形象、美的形象都没了。这是愚昧的女人才会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丈夫也是一样啊，明明可以口出恩言的，但是你一天到晚就审判，你看你这个也不对，你跟那个也不对。女人心想：我不跟你过了，我把你脸给抓破的。道理就那么简单和早，对不对？从爱开始吧，从爱开始爱你的妻子。让你的妻子满耳朵的灌满他的甜言蜜语，以至于每每想狠狠的对你作恶的时候，有恻隐之心，不忍。当一个男人活到一个地步，妻子对你是不忍的时候，荣耀开始来了，恩典开始来了，尊荣开始来了，能力开始来了，智慧开始来了。方舟阿姨很厉害，马上抓住这五要素。如何让这五要素进入男人的生命呢？ 好好爱你的妻子。呀，当然，今天讲的是 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，从头到尾的一个生命之道。有的时候我们是半路出家，半道上开始听，半道上开始领悟，就显得有一些不知所措。但是没关系，人在什么样的地步，就做什么样的人，尽忠心。我们的目标不是对人，是对神。讲到这儿吧，今天好不好？58分了，我看
正好有问题，他举手了，你看一下。
看。谁呀？以真，那是以真，以真举手，以真说话，出来。以真，
我想说几句吧。
请
我
说。
是一个结婚，今年是第35年的一个女性，
与
那
牧师
么。
同年，我们同年都是35。
对，那么我的体会是什么呢？这个爱呢，是一个很抽象的。那作为我来说，我觉得很重要的是，如果你不懂，你是没有办法爱的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作为女性，我比较不待见的，或者是有点恼怒的是这个。丈夫他是马后炮，我觉得是没有智慧的，因为他不懂你。出了问题以后呢，对我来说啊，出了问题或者碰到什么事情以后，什么你过来搂一搂、抱一抱的话呢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的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不解决问题的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懂，你根本就不懂，你这种什么搂搂抱抱的话，解决不了问题。然后呢，这些都是我觉得是给那些小孩子的，就是成年人的话，我只是说我自己啊，我觉得如果你懂的话呢，你是有办法来处理的。对于那些所谓的什么。甜言蜜语之类的，对我来说也没有用。因为我还是相对比较理性吧。就是说，如果你不懂我，你说的那些话对我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你说不到点子上。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懂。我曾经上个礼拜跟一个姐妹有短暂的交流。她也是婚姻上面有一些问题，那么她的感叹是，要找一个灵魂伴侣太难了。所以作为女性来说，我们希望的丈夫是要懂我们。所谓灵魂伴侣的话，其实更重要的是灵魂和思想能够碰撞，或者是能够有交流，其他的就靠后了，其他的就靠后了。那这个就是我觉得，像这样子的，如果是大家都是信主的，可能还容易沟通一点。那作为我来说，我就更加的困难，因为我的先生他根本就不会跟你来沟通你所谓的沟通，明白我讲的吗，牧师？
我懂。
对，就是我所要说的，我们是鸡同鸭讲，所以我能够做的就是不讲，不讲就是对他的尊重，相敬如宾就是目前我能够做到的，相敬如宾就是礼貌对待、尊重。但是你要说到懂，没有办法懂，很多价值观根本不同，根本连沟通都没有办法沟通，而且都根本提都不好提的，提了以后整个就好像要打仗一样，所以为了 peace，为了 peace 就 管住嘴巴，就不讲了。所以，只
我
是一
懂。
个维持，对，就只能维持了。哎，
我今天讲的呢，是上帝的对夫妻关系、对丈夫的设计，是最完美的
对。
地步。但是我们往往人生走到某一个地步的时候，是可望不可及的。面对这个上帝的设
对，所以我能够做的就是向神交账就好，
，Amen。
心平气和的能够向神交账。
这就是我刚才给你讲的，人在不同的阶段
其他
做
的我
好，
就不奢望了。对，
就
我
是，
其他的不奢望，我向神交账就好。
也没有必要奢望。就如果阶段不一样，有的时候，你看耶利米书18章1到6节，有一段经文专门讲的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第一节和第五节都讲到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。第一节是讲的第三人称，第五节讲的是第一人称。耶利米的生命被上帝感动、更新、改变。那这个更新改变的重点在哪呢？耶利米领受到自己的生命是可以被破碎的。是可以被重整的，因为从神的眼中看来呢，上帝要把他的生命当做一块做坏了的泥，把它捧在手中，看看还能做别的器皿不行？这是耶利米的盼望。但是你会发现，有的时候他捧的是泥呀。而不是那个已经烧过的瓷器，你听懂的意思吧？如果这破碎的不是泥，乃是已经烧过的瓷器，很难回头的，也回不了头的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处在的光景阶段，不一定是那个泥呀，可能是已经烧好的陶器、瓷器。有的时候，就成为一个耶和华离开扫罗王的阶段。扫罗王有没有机会回头呢？从事实上看，回不了头了。撒旦入了他的心，回不了头。有些人，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信主的，这样的人是存在的。你怎么办法呢？大卫在旁边就陪着他了，尽大卫的所能，剪一脚不碰他的，不伤他的命。跟他以礼相待，啊，扫罗王，我没有杀你哦，我与你行弟兄之礼，与你行礼貌之礼。你看大卫，大卫没办法改变扫罗的，娶了扫罗的女儿，但对这个岳父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他也只能跟他讲完话赶紧跑，跟他保持距离，但是呢，见到面呢。以礼相待，不杀你，不碰你，但是与你礼貌相对，这种情况在圣经当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呀。当然，我不能，因为我不敢讲这样的话，我不能下个结论是你老公就是不得救的，最后灭亡的。我不敢讲之后的我算谁呀？啥呀？我不敢讲这样的话呀。这是他跟神的关系，你也不好讲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今天既然讲了这个阶段性了，那我就借此去发挥一下，借此就往上走多一个台阶。假如真是这样，前提是假如，就我真的不敢越过了一次半步啊！谁知道哪一天神就救了他呢？Who knows？特别是我们有些家庭，一个信一个不信的，我们不能下这个终极的结论，因为我们不是耶和华。我们没有这个终极的权柄，对不对？我们只能处在一个以礼相待、仰望、盼望神。神，你如果要救他，那你就彰显出你的荣耀吧。我乐见其成。但如果你最终是不救他，我也做好准备了，我也 ready 的。我跟他传福音了，他不听，是他的事。我尽我所能了，我可以给你交账了。他要不信。你有什么办法呢？你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就为他祝福了，为他祷告了。 所以不必求全，不必完美。但是我在我的不完美的阶段当中，我尽忠心，可交账就好了。但是今天我讲的是什么呢？是上帝对婚姻的设计。上帝在婚姻里面赐给人的那个 original 的那个恩典、荣耀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荣，他要给人这个。假如我们在座的当中有人还有盼望能走到这个地步的呢？这是我要讲话那个对象，以真，你听得懂啊？假如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夫妻、有一些关系还有这种可能性。那，你愿不愿意努力一下呢？我就对在座的家庭弟兄，特别是丈夫，特别是做一个这样的邀请，做一个这个鼓励，有没有可能呢？假如可能，你愿不愿意领受这个智慧、恩典、尊荣、能力？你是否愿意呢？是否愿意尝试呢？我做一个邀请，你不愿意，我也没有，也没办法的。你看，我就是要抓住我的愚昧一生，那有什么办法？你没办法的。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我能勉强谁呀？我多么卑微，多么不配呀！同意不？这就是我能做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有限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、无感、无知。这就是 life，这就是人生，就是这样子。不必看别人的完美。不必看别人的丰盛，就看自己的人生阶段，尽我所能做到哪个地步，跟神交账，对神说阿门就好了。谢谢你的分享，你的分享让我补足了这一部分的内容，否则都没机会讲。你问这个问题，让我把这个，好像是女娲补天似的，把这块石头补足了，否则这块。确实知道不容易有机会讲的，
说白了，夫妻之间要彼此要懂得，懂得就是心里面，像牧师就是说，如果别人跟你说一句话，你马上就能听到话里的话，或者别人做妻子或者丈夫做一个什么动作，你就知道后面那个，这个是牧师的细心和你，哎，这个是智慧吧，或者洞见。其实夫妻之间其实非常需要这样子的，因为常常女人会怎么说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说出来就没劲了，说出来就没劲了。所以这个懂是很重要的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跟牧师，到这个教会跟牧师有一个谈话的时候，我就。第一句话就是牧师，你是懂我的，所以我觉得懂是很重要的。所谓灵魂伴侣的意思就是是同频的，是能够有话可以讲得通的。我说完了。
感谢主，以真你也知道，我跟你生命一碰，就有一个同频的懂，彼此之间都会懂的那种感觉呀，否则不会在属灵的道路上、属天的道路上同行，不可能的，必须要是懂。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我们为什么而做，我们同行的道路当中会遇见什么，会有什么，就是很省略了很多。无聊的东西，无谓的东西，大家都知道为基督而活，大家都懂这个生命和心意，这是我们所谓灵魂伴侣。在我们其实属天的道路的属灵伙伴就是灵魂伴侣嘛，我们在一起，彼此之间互相懂，互相知道，我懂你，互相这种懂最珍贵的呀，这种关系其实这种绝对的关系，首先是我们的弟兄姐妹。对吧？属灵的伙伴就是互相懂了，然后上帝把这种属灵的关系用夫妻关系来表达的时候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
对，所以看到像我们教会里面年轻的弟兄， 他们跟自己的妻子的一些张力的时候，我挺着急的。我只是想跟他们这些弟兄说，请你留一个心在你的太太的一言一行，你稍稍多留一点点心。女人其实就是希望丈夫们稍稍花一点心思，就是你的心放在他那个那里，你观察一下，多眼睛多看一看，看要看懂。我不说了，这个肯定需要时间。
这是女人的肺腑之言呢，所以做男人的听懂这句话的人是有福的，就是能够听懂女人的肺腑之言，就是 Please understand me, know me，呀，懂我呀，呀，其实你知道吧，就是按照圣经中的原文呢，就是亚当跟夏娃之间亲密的时候，圣经中的原文就是这个懂，就这个懂。就
对，
是亚当跟夏娃第一
同
次，
房就是那个懂。
就是这个懂呀。他们在最亲密的关系，在做爱的时候，圣经的原文就是懂，就用了选择这个字，而不是英文的字那个 make love 那么粗野，那么粗鲁。希伯来文很含蓄的，他就是用了一个懂字。所以以正今天讲的这个懂字是夫妻之间关系的核心了。你得懂我呀。这是每一个做妻子为什么会 frustration 非常灰心沮丧，就是因为自己的良人、自己的丈夫不懂我，唉，喘大气就这个缘故了。所以理论上，每一个丈夫都应该成为一个有洞见的人、有 insight 的人，能够懂自己的丈夫。因为当你懂你自己的丈夫的时候，你这个恩赐也能够用来服侍其他的人，你也能懂其他的人，懂你的同事，懂你的老板，懂你的儿女，这个懂这是很重要的根基呀，夫妻关系的根基在这里呀。不过这个得水乳交融的时候，非常成熟的时候才讲得出这一个字啊，不容易的。初级的阶段，那就是搂搂抱抱了，对不对？卿卿我我，搂搂抱抱，这是蛮初级的阶段。但是我们会发现，有的时候初级阶段也没有啊，医生，对不对？只能从搂搂抱抱、卿卿我开始讲起，讲到最后的时候，慢慢进入到深入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懂字嘛。有一个懂字，命都可以给你，对不对？有这个懂字，舍命又如何？对不对？就是基督的舍，为基督为教会舍己，讲来讲去就是这个懂啊，对吧？懂了舍命又如何？这种感觉到认知之间的这种洞见，这是男女之道、夫妻之道、恩典之道、荣耀之道、智慧之道。好吧，讲到这儿吧，医生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时候过了，
好，
谢谢。
感谢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感谢你做教会的头，感谢你赐下教会你用教会，你爱教会，让我们来体会你设立婚姻的意义。你为教会舍命，你也让丈夫们能够效法你如何为妻子舍命，但是这是一辈子的功课，是夫妻同心，彼此忍耐相爱，互相明白。最重要的是，在明白神的心意之后，才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那份真情实感。那份平凡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，主啊，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无论你是在婚姻里的，还是目前没有进入婚姻的单身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，预备我们在整个的生命的人生的生命当中，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那么 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，都有主成为我们这个三角的一个很稳固的这样的关系。明白神，让神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也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才能够以这份心来跟人有建立良好的关系，无论是夫妻、家人、朋友、同事等等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牧师这样的教导，让我们彼此之间都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份恩典，让我们也活出这样一份荣耀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感谢主。大家如果愿。